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竹市政府劳工局所举办的全新直播节目《上课讲学堂》，我是主持人 Sophia 苏菲亚。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只要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但是要完成三个步骤哦。要不是我现在在这里当主持人哦，我早就去参加这个抽奖活动了啦。好啦。我们呢，首先要按赞并且留言我们的创客讲学堂，以及分享直播。最后呢，只要 tag 你的一位好朋友，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啦。那我们抽奖的相关资讯呢，请大家关注我们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的粉专。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呢，邀请到了我们人称超哥、证照超级多、专利也超级多的郑超越郑老师。
大家好啊，没有超啊很多，可是啊有四十几张的证照。第二个呢啊有八个发明专利啊，以上介绍，谢谢。
好，接下来要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阳明交大学生会交通分会的会长小琪。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啊，你的介绍就这样子而已吗？
是，对。那大家好，我是现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学生会交通分会的会长小琪。那很高兴今天看到主持人苏菲亚跟我们的讲师超哥，很高兴见到大家。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啦。老师，我知道就是你考过很多证照嘛，然后也当老师，也辅导很多学生考证照。那像是小琪，你今年大几啊？
我今年大四。
大四，那你不就要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了吗？
是，刚好大家在这个时间，就是刚好来到这个直播，可以听听老师就是关于求职一些的见解。对对对。
那你对于就是找工作会不会感到一些迷茫跟我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很焦虑的那种状况？
会啊，因为就不是就读很好找工作的相关科系，对，所以在工作这方面可能会特别的需要一些指引的方向跟一些前辈的经验。嗯，对对对。
那老师，就是你要如何指引我们这些盲目的人类？
好问题啊，因为基本上呢你求职的时候基本上人家考虑你的专长在哪里，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别的需求啊。所以说简单来讲，如果你满了18岁，可能会骑摩托车，会想开车啊，基本上你就必须要证照嘛，对不对？否则就无照驾驶，就是违反交通规则，就会不良的示范。
是
啊，所以说基本上呢，我在这个学术界40几年当中呢，辅导过很多的学生考证照，所以说我自己呢，当然要先充实自己的证照，要加强。所以说呢，在我是属于一个高职毕业的学生，当时呢，高职毕业，我这种年龄呢，在1958年出生的年龄，基本上呢，那个年代啊。读书读完高职之后就只能考二专了，就二专读完，那就几乎我们这条职业体系的管道就终止了啊。所以说呢，我就一个目标啊，就考证照。所以说我呢是读电机类组的部分，所以说呢我就从电机类组的基本很多的，比如一般来讲家里面总是要水电的配管配线还水的部分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我就开始呢从事这水电的行业里面，跨入这领域里面。那这领域里面呢，早期基本上都是师徒制的居多，就一个师傅带个学徒徒弟就教你怎么做。可基本上我就认为说，这师傅他还是从学徒制过来的，那基本上有点呢技术上是还蛮不错的，可是学理上就有点呢，真的不足啊！跟他讲，跟他有时候跟老师傅讲说，你这样好像做怪怪的嘞。他说你还走得掉啊嘞，因为他以前老师可能就这样教他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在这方面的话，就必须要这样有很正规的一个学习啊。所以说我就想说，基本上你就要从考证照开始，代表证照你就有这方面的基础的一个
能力，
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呢就读高职开始呢就开始考证照了，所以在累积到现在40几年当中考了40几张的证照，像我目前这个年龄， 我还在考试。
哇！
像我今年呢就已经考了四张证照了。
这么多？
哎，好，准备下个月要考第五张证照。好、哦，所以说呢，证照这东西呀、啊，我觉得不嫌多了。哦，因为你呢，在整个工作当中呢，光一张证照够吗？事实上不够的了。哦，为什么？基本来讲，哦，以我们在我是从事水电方面的工作，那水电方面工作的话呢，我毕业之后，在二专毕业之后呢，也没有学校可以读的，就是就业嘛。嗯。哦，所以就业当中呢，就认为说，那老师傅都用传授方式，可是没有基础理论，所以我就很注重这一块的那个技能方面，所以说就一自己去研读啊，去考证照，去学习证照。当然啦、啊，要研读考试，还是要去补习班嘛。所以说还是从补习班开始呢，去学习哈、哦。那这证照基本上呢、哦，第一个呢，以现在年轻人来讲，我就认为说，年轻人就必须要考证照。第一个你要就业的时候。你虽然是严格科目毕业，你呢到公司里面的时候就是要工作嘛，不是要你那些学理的部分，哎两者啊，啊，所以说呢证照呢就基本上会被肯定你的那个能力到哪里。比如我从事的水电方面，我们有一个证照叫室内配线，它就分为有甲级、乙级、丙级这三个层次。好，如果你呢基本有个丙级的证照，你基本上去应征工作，基本上就这样，应该你有相当实作的经验。第二个呢，如果你考到乙级的，基本上你有办法故障排除的能力。假设你考到甲级的，基本上有办法去做设计，简单的设计工作。所以基本上这方面的话，公司需不需要这些人才呢？第一个啊、哦，就需要看什么？看能力在哪里。当然你能力好的话，基本上薪水一定会怎样不一样嘛。你丙级有丙级的一个执行的标准，乙级有乙级的执行标准，甲级有甲级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我觉得年轻人呢都不要这样啊，认为说你读书有读个大学读研究所啊，可是最后还面临实际的工作挑战。所以说个人认为呢啊，这职业证照还是蛮重要的，不管你什么证照，因为你光一个证照可行吗？以目前的这个社会形态跟以前的社会形态不大一样，要很多证照。我举个我们水电里面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好了，水电你基本上呢，哦，你有丙级的室内配电证照，可是呢，我们有时候搬一些设备，可能需要对高机来辅助你做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你呢，如果你今天啊在学对高机，哎，公司是不是要更需要你呢？因为有些搬重的东西，你有对高机证照，哎，公司应该会帮加薪嘛。像目前蛮多公司的话，比如你有一张证照，会有加钱的一个机制啊。
嗯。
哦，像军中一样啊，有这样的机制啊，你有一张证照，一个月多领几千块。一辈子还蛮不错的吧。
嗯。
好，第二个呢，啊，你有对高，比较假设我从事水电工作，有个对高机的那个基本，我们的基本的配电的执照之外呢，那你知道对高机证照在整个工程营建工程里面，你还是看得到吧，对不对？对高机吧，应该大家都知道这种机器设备吧。好，今天假设说呢，啊，我们的工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高楼层，比较挑高一二楼的工地，你要装个灯，你使用呢一个 A 字梯，所谓的一般讲 A 字型那梯子，爬得那么高，基本上这样很危险嘛。所以现在政府呢，就要求说，哎，你那高空作业就必须要高空作业车的证照去上面施工，会保障人员的安全。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今天又有了高工作的证照，你在公司里面是补强公司的执行力的表现。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年轻人要多方的经营，去考一些证照，不是光你一个证照相关也要考，因为你做一个专注在一个领域里面，可能会以目前的情况是不足的。
嗯，
好，所以奉劝年轻人就这样，多考
多远一点？
多远一点？这是我对年轻朋友一个建议，也是我自己呢亲身体验的一个方向。
那小智，就是你现在是有证照的状态吗？
现在没有，我现在不像老师有40几张，我现在是零张。对对对，但是刚刚这样听老师说，就是考证照就像一个证明嘛，你有一张纸，然后有一个文字叙述，让你知道说你有怎么样的能力。那像我自己读像。不是像老师这样子比较实用一点的学科的话，比如说我是人文社会学系，那老师刚刚这样讲，我就想说，感觉我就可以考像是语言类的，比如说英文啊，或是其他国家语言，或是像现在台湾越来越多跟东南亚互动嘛，我可能可以学越南文啊，学什么其他语言，那在语言上可以有个证照证明，然后或者是其他，比如说行销，我会不会就是修图用一些什么PS， 或是现在 AI 也很盛行，那我可不可以朝 AI 的方向去考一些相关证照？那这些感觉听起来都是在未来会持续可以用到的一些能力。对，所以就是老师提醒我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考证照，你要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样。对对对，
在这方面呢，刚刚会长所提到这部分呢，有认为说，女生适不适合一定要做文科类或是会计接力的设计简单设计工作？所以基本上这方面的话，公司需不需要这些人才呢？第一个啊，就需要看什么？看能力在哪里。当然，你能力好的话，基本上薪水一定会怎样不一样嘛？你丙级有丙级的一个执行的标准。乙级有乙级的执行标准，甲级有甲级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我觉得年轻人呢都不要这样啊，认为说你读书要读个大学，读研究所啊，可是最后还面临实际的工作挑战，所以说个人认为呢，啊，这职业证照还是蛮重要的，不管你什么证照，因为你光一个证照可行吗？以目前的这个社会形态。跟以前的社会形态不大一样，要很多证照。我举个我们水电里面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好了。水电你基本上呢，你有丙级的室内配电证照，可是呢，我们有时候搬一些设备，可能需要对高机来辅助你做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你呢，如果你今天啊在学对高机，公司是不是要？更需要你了，因为有些搬重的东西，你有对高机证照，公司应该会帮加薪嘛。像目前蛮多公司的话，比如你有一张证照，会有加钱的一个机制啊。像军中一样啊，有这样的机制啊，你有一张证照，一个月多领几千块，一辈子还蛮不错的吧。第二个呢，你有对高，比较假设我从事水电工作，有个对高机的那个基本，我们的基本的配电的执照之外呢，那你知道对高机证照在整个工程营建工程里面，你还是看得到吧，对不对？对高机吧，应该大家都知道这种机器设备吧。好，今天假设说呢，我们的工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高楼层，比较挑高一二楼的工地，你要装个灯。你使用呢一个 A 字梯，所谓的一般讲 A 字型那梯子，爬得那么高，基本上这样很危险嘛。所以现在政府呢，就要要求说，你那高空作业就必须要高空作业车的证照去上面施工，会保障人员的安全。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今天又有了高空作业证照，你在公司里面是补强公司的执行力的。表现，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年轻人要多方的经营，去考一些证照，不是光你一个证照相关也要考，因为你做一个专注在一个领域里面，可能会以目前的情况是不足的。所以奉劝年轻人就这样，多考，
多远一点。
这是我对年轻朋友一个建议，也是我自己呢亲身体验的。一个方向。
那小智，就是你现在是有证照的状态吗？
现在没有，我现在不像老师有40几张，我现在是零张。对对对，但是刚刚这样听老师说，就是考证照就像一个证明嘛，你有一张纸，然后有一个文字叙述，让你知道说你有怎么样的能力。那像我自己读像。不是像老师这样子比较实用一点的学科的话，比如说我是人文社会学系， 那老师刚刚这样讲，我就想说，哎，那感觉我就可以考像是语言类的，比如说英文啊，或是其他国家的语言，或是像现在台湾越来越多跟东南亚互动嘛，我可能可以学越南文啊，学什么其他语言，那在语言上可以有个证照证明，然后或者是其他，比如说行销，我会不会就是修图用一些什么PS， 或是现在 AI 也很盛行，那我可不可以朝 AI 的方向去考一些相关证照？那这些感觉听起来都是在未来会持续可以用到的一些能力。对，所以就是老师提醒我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考证照，你要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样子。对对对，
在这方面呢，刚刚会长所提到这部分呢，认为说，哎，女生适不适合一定要做文科类或是会计界类的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哈、男女平等的情况之下呢，像我教过的学生也蛮多是女生的呢。比如女生她对电的部分呢，她懂了之后呢，她就这样去跨领域去做医学的器材的。我还有两个女生学生。是跨到这种领域里面，现在是当一个公司那个老板、所以说女生适不适合做这行业，事实上我是认为是可行的。
对啊，
第一个是男女平等之下呢，应该是 OK 的。而且我这证照呢，像现在我们的相关这样电的证照里面，或是呢，冷冻空调，现在还蛮多国手是女生呢。
我有看过，我之前在那个应该是学校的杂志上面有看到一个女生的考冷冻空调的，
正确，
好像是拿金牌对吧？
没错，所以说我们现在男女平等的情况之下呢，女生事实上有一些特别劳动的部分，当然在我们的劳动法规里面有限制，所以女生可能、不能加做夜班啊，我不能太出动工作，是有那种限制。可是那种限制基本上是对的，就保护劳工的安全的部分。所以说呢，女生可不可以说从这方面事实上是可行的？
我也会想要补充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读人文社会学科嘛，那也会特别注重就是男女的一些在工作上有没有同工同酬啊，或者有什么样子的部分。那又读到一个蛮有趣的研究是，比如说像健身房的器材或者是汽车的设计，其实因为主要开车的都是男性嘛，所以其实这些设计都会是以男生的身体去做一些设计的。但是如果说女生有越多女生投入这样子的领域，就是一些比较我们理想中我们印象中都是男生投入的领域的话，那其实会给一个新的观点是，那以女生的身体构造，不同于男生的身体构造来说，那汽车就会有更便于女性，然后或者是更便于其他各种各式不同需求的人的设计。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第一个是现在男女平权嘛，再来是女生加入更多的产业更多的行业之后，其实也会让这些产业可以满足到更多人的需求，对，然后大家用起来才会更加舒适这样子。对对对，
那在于这个我们这领域里面，事实上也需要一些女性投入这行，因为我认为是这样子了哈。因为女性呢，可能你是语文类科的，比如说属于那个英语或华语或是日语这种语系的学生，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来的话，第一个她英文程度或日文程度基本上是 OK 的，可是对我们专有名词呢，可能会有点落差。像我上过有上过中南美洲的学生，那英语系的国家，华语系的国家，我在上课当中有呢翻译，在我旁边翻译，可是我就觉得呢，常常觉得我讲了一分钟，他可能
再翻一分钟，
五秒钟就没问题啊，因为他翻不出来啊。我教过半年是中南美洲的国家，哇，那都是黑人，都是比较黑皮肤的我们邦交国，可基本上我就认为说，我翻译基本上有一些他是语文系的话，可能对这专业更不懂，不晓得在讲什么，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女性跨到这一边来学我们这个基础概念，现在可能觉得丙级基础就好。可是有些专有名词，他可能会了解说应该如何去翻译。可对我们这行业来讲，对我们国家整个产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像我基本上我也在很多公司里面上一些老外的课程，因为我们学校我们在我们法规里面，我们劳工里面那个在职劳工和新进劳工有每年要3小时的职业安全训练这课程。我在上外籍的时候呢， 对，那外籍生他们基本上都会配，不管越南啊，南向政策现在蛮多的，
对啊对啊，
都蛮有这样的人。好，可是呢，那个对那一些比较新住民，他们我现在上的课程，最近年底的我就上很多这样的课程，都是那外籍的南向政策人，就是我们的新住民这方面的人，他们来到台湾呢，可能就新进员工必须呢要按照我们的法规规定，要有新进员工的呢3小时的劳工安全卫生训练这个课程。我目前这样常会上这样的课程，可是基本上呢，那个都配翻译的，配翻译，可是翻译呢，我到现在那么多年的时间，还没有看到一个呢，我讲的课呢，他有办法翻的很完整，所以说我常想说，如果有好一点的我们本国籍的人呢，因为他们的翻译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国家的人，来这可能住了15年、20年比较长的时间，比较了解我们台湾的文化，可是对专有名词，当然还是有落差蛮大的，所以我们本国的人呢，有那外语的能力的人，可是他可以教我们这行业的话，不同行业不只是我水电行业啦，还蛮多行业都可以来学习，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安全是蛮重要的。
那因为小琪是那个学生会交通分会的会长嘛，
对，是是是。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印象中的学生会是那种很多人，然后很震撼的那种庞大强壮，
组织很大。
对。但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生会的会长，
是。
但是我发现现在那个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了。关于少子化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少子化，我觉得我们就包含主持人，然后跟我可能跟老师应该都会有一些感觉，然后或许
非常大的感觉，
对我们这时候感觉应该更强烈，就是可能小学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年级大概6-7个班级吧，但是大概在你往下再推一个2-3年之后，就可能只剩4个班级或5个班级，然后你以前用的教室现在都没有在使用，然后被拿来做其他空间，这样就是那个实际上的体感是很强烈的，就是少子化这件事情。然后在上大学之后，我们在比如各个组织各个社团，就是除了少子化的影响让组织人变少之外，也会发现其实就是因为人数越少，所以大家各个地方都会抢着要人才，
对，
然后大家也会就是想要去每个地方都试试看，对，所以其实组织之间的竞争感觉变得更激烈，然后大家也感觉说自己会想要去尝试更多的方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少子化这件事情在学校的实体上的感受是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感觉会接受到比以前可能更多的资源，对，然后你也会感觉好像有不同的产业都会想要需要你的加入这样子，对，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我个人以数字来看呢，我是1958年出生的，在我那段时间，从1958年到1968年这段到10年时间呢，我们台湾的出生率大概都有40万人，的数据，在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说早上特别查了一下，我们在2022年出生率才13万，所以这个明显的落差
差了2-3倍，
没错啊，而且啊，公布了。今年呢，2023年啊，到6月呢，我们台湾的出生率才6万人。
今年吗？6万？
对，所以各位要努力。所以说呢，以我们这样数字来看呢，我看了今年的那个数据，2023年到6月以前呢，出生率才6万，以后呢，如果真的老人化之后呢，光这6万人要给他照顾呢。4倍，假设一个家庭呢，就一胎化的话，然后你结婚之后，就两个新小年轻的夫妇，要照顾4个老人家，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基本上呢，从1958年到1968年，每年有40万的人口，现在为什么公司会找不到？事实上很明显呢。1958年出生的人呢，大概都是已经届龄到65岁了， 好，六十岁我们的法规里面基本上就是65岁以后这样就解退，
嗯，就退休，
就退休，嗯、对不对？你要想说一年啊，40万人
退休，
退休，
然后就这么几万人上去补那40万的人，
没错。哦，就以呢，大概2001年这年龄在补这些人，啊，以2001年这时候的人数呢，大概只有26万，有就相差呢，
2倍，
差不多2倍，嗯，严格来讲，差不多快两倍的人口数呢，所以现在呢，在企业界里面，现在找不到人也是应该的啦，哦，就是实际数字就这样子啊，哦，实际就是这样子，可是啊，在这人口。那个少子化之后呢，这是必然的。所以说，在我们少子化第一个冲击的话，就学校嘛。像我在学校服务，在69年我到学校服务的时候呢，那时候一个班级，正常名额是60个人，还有外加名额，所以外加名额可能是体育之优啦，或什么之优的，
或什么原住民什么的。
对对对。加起来一个班级大概都75个左右，真的很可怕。那现在小朋友呢？你看以国中、高中大概20几个、30几个、嗯，已经就是一半的人了，对不对？所以少子化这东西呢，基本上啊，像我这个年龄层呢，早期考试真的很难考，非常难考，40几万人就挤到几所学校。像以高职来讲，我高职毕业。那一年，我们的电机科二专全省才招250个人，多少个高工要去挤那250个人电机名额？所以说呢，那时候真的是难看。后来我们的政府呢，也是啊，大力推广广设大学，把我们的整个学校的那个国民的那个素质呢提高，事实上也是正面的，我是认为是这么一个。一个方式，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少子化，事实上在出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未来20年就会人口的现象，事实上是可以预见的啦，只是我们要说放，要说怎么去说，要提早因应这样一个方式，对，嗯，
那因为工作现在有缺嘛，然后我们现在学校人也缺。对于学生会不是通常都会办一些大型活动吗？
对，
那人力一定也会不足。
对，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就是现在大家可以尝试的事情很多，因为现在世界上机会很多，然后又加上就是每个机会都。就是因为机会太多，然后人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供给跟需求没有对上的时候，人就会往四处各地散。所以像学生会，即使是这么大型的组织，还是在我们组织的人员招募上，在办理活动上，也很常会出现人力不足的状况。对，因为大家都会想要累积 A 经验之后，再去赶快累积 B 经验、C 经验，然后让自己尽量全面的发展。对，所以对，就是大家会想要有更多的尝试，然后在每一个地方的尝试可能都不会那么的久，或是再继续向上累积。
你说，比如说，我一年级参加了学生会，但是我没有想要一年都参加，4年全部都参加学生会。
比如说以前可能会想要先有分部门嘛，可能会想先当部员啊，然后再当部长
啊，然后
可能会想再去选，你可能选部长、选会长，可能会想以前的老师这里面可能也会想要就是这样一阶爬上去。但现在大家的想法都是，那我在 A 领域感觉做到一个程度了，对，我就玩玩看，我觉得玩得不错，那我再去 B 领域玩一下 ，C 领域玩一下，那。这些大部分都尝试完之后，我可能最后再去选2-3个领域，对，然后再去做更进一步的实力的累积，这样子。对，
因为现在大家真的都是资源太多，然后人又少，我就像我啦，我每个都想要去试一下嘛。
对啊，或者我也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资源这么多，然后老师有没有建议，就是我们在取舍上面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老师一些经验，就是我们以后都要求职嘛，那进入职场，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是我们可以先，比如说刚刚讲证照，我们还没有什么其他能力是可以优先的去取舍的？
我在这方面的建议这样子，因为每个人的个性跟特质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呢，可能说固定的工作1天8小时。都可以持续这样做，就重复做。可有一些人的个性， 他就觉得
坐办公室坐不住，
很无聊，对不对？
对。
所以第一个你要认识你的特质在哪里，
了解自己。
对，第一个要了解自己的特质在哪里，想说，哎，你适合是在办公室坐八小时可以的，嗯，而在工厂里面然后工作或坐八小时，有些人就这样，这方面真的待不住，
不
坐不住，嗯，你那那加招照一下招照嘞，可能会这样，他就适合这样过。所以说，嗯，第一个你要认识你自己的特质在哪里。嗯哦，这是蛮重要，或者你走错行业的话，嗯，是很痛苦的，嗯哦，很痛苦，有时候会造成这样一些学习的机会会损失掉了，嗯，过失了，而且，啊，有时候你常换工作，基本上呢稳定性不高，对你未来求职伤害是蛮大的，哦，哎，对不对？你有老人家说啊，嗯，一世人呢啊，李谢涛哥这种人的话，你想说应这种人来的话。你也想说半个月他搞不好就这样要走人了，哦，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呢你要认识你自己，嗯，要分你自己适合哪种行业，嗯，第二个呢要有兴趣的，这有一些像我个人来讲我对语言真的没兴趣。
老师刚才一直跟我们说就是要累积语言能力，
对啊，语言认证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嗯，像啊我的学生啊的里面，我以我在资讯中心的学生来讲的话，蛮多非本科系，现在几乎都非本科系来学这个，哦，比如说他是原来是啊外文系的，可能啊主修英文或主修德文，后来学我们这个电机领域学完之后呢，欸，他到相关的公司去，欸，非常被重视，因为他看得懂一些英文或日文或德文的，嗯，
就变成一个附加加分项，
嗯，没错，嗯。所以说你呢，第一个当然像我们，会常会看到一些广告说，哎，嗯，你会不会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这是让对一个职场来讲很重要。嗯，有一些人就这样，给他做口干也晒你啊，可语文能力就这样碰得不行了，嗯。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可能一些进口的东西到我们台湾来，你本国人英文不好的话就很难操作，所以有些高科技公司它的机器设备是从国外进来的，嗯，肯定要看得懂英文的，可是看懂英文的不见得他讲什么操作，对不对？所以说你这方面的话互相补偿了，所以建议如果不要认为说，欸，你是读啊英语的，哦，读话语的，嗯，哦，可能工作可能会机会少一点，嗯，可是你有一些啊，专业知识的补足的话，我想你未来这样，那发展是很庞大的，嗯哦。因为我们这个领域，你是一个语言 的学生来学着专，也不要学的太多，只要一种皮毛就可以发挥了，嗯，就可以注意很大，嗯。所以说，我认为说，啊，你的兴趣在哪里？啊，只要兴趣对的，补足那一块 OK 的，嗯，哎。嗯嗯
了解，那感觉就是要先多多认识自己啦，然后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同时也增加语言能力，虽然可能有点排斥，但是还是要增加语言能力，然后多考一些证照，这样
对
在求职上会不会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这样
对，嗯，好，如果你在是一个学生时代，嗯，哦，学生时代就没有说很注意你要选择哪个行业嘛，嗯，对不对？所以你打工的时候是让可以多方的这样尝试你的工作，兴趣在哪里，嗯，对不对，哦，因为现在比如说服务业很发达，服务业你基本上你要语言，有些语言关系，像我们很多观光客来，嗯，你还是要跟他沟通，你要他讲什么，嗯，你要买什么，是不是要语言，嗯哦，所以可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哦，在那个寒暑假的时候就这样打工的时候就可以多方去挑战，嗯，看你呢是不是这行业，因为毕竟它不是你目前所追求的职业，嗯，哦，就是打工去，你就可以用这样去探讨你的兴趣在哪里，好，你的兴趣在哪里，就往以后毕业就可以往那方面发展。
老师，我想问，就是像我之前暑假也有在就服务业打工的经验嘛，那会觉得就是刚刚那些讲的能力都很重要，但感觉就是在比如说像服务业这样的职场上，有时候就是自己可能会 因为对职场环境不熟悉，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或者是不小心受伤啊或什么之类的状况发生。所以就是在除了关照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老师可不可以传授一些我们就是在职场上工作啊，可能安全部分要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要怎么要了解职场上的哪些比较重要的地方要先记好，才不会就是自己钱可能没有赚很多，然后还受伤这样子，
还要自己赔钱，
还要自己贴钱，对，
没错，
对。
实际上在以服务业来讲话，我觉得第一个呢，你要亲切感要过，服务热忱要过，这是必要条件的。我举个我自己平常比如到早餐店买早餐，
帅哥，
哎，好美女的嘞。有些老板或老板娘。他比如找你呢，比如你买100块，找你50块，就有些老板呢都很客气，一手拿50块，另外一手在底下这样交给你，一这样的小动作，你就觉得这个老板哦，
好有礼貌，
很有礼貌，
好心动，
对，不然要丢着就给你，对不对？我碰了好几个，那一家呢，我每天一定会去买。所以说这第一个在服务业里面的话，你那笑容跟诚恳，要让客户体会到你有这两个特质，是我觉得在服务业里面是蛮重要一个特质。你有没有具备那特质？有具备的就可以去做服务业。因为服务业还真的是对人的事情呢，还真的不好做，因为每个人状况、每个需求不一样，
对啊，
每个感觉不一样。我可能他认为5分钟，很久，可能你那5分钟已经是很快的呢，对不对？
可是那像我们就是假设做服务也好，我们在服务别人嘛，但同时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对不对？那老师觉得在职场的一些照顾自己，比如说职场安全方面，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提点？就我们要注意哪些职场安全的步骤，然后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先照顾好自己，再服务别人这样子。
对，所以基本上以服务业来讲的话哦，你要认为说他的工作环境是什么环境呢？你第一个要先认清楚呢。你的工作环境有哪些是属于危险的东西或动作？实际上，有些老板哦，是我个人认为啊，有些老板就认为啊，以前来走，今麦走不啥问题，可是以前做的不一定是对的啊，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基本上认为呢，这里是一个危险，但处在一个危险的当中呢，我的建议呢，就直接换老板。
直接换老板吗？
对，因为哈，
我是员工，我开除老板。
因为这种的话，如果他以赚钱为目的的话，这样是还蛮多的、啊。还讲他走人都不能无问题，你有什么无问题？会这样来 Q 你说啊，以前我做几十年，啊都无问题，你做的他妈嫌东嫌西，要不讲啊未使，还未使哩。实际上有些这就是观念问题的，观念问题。所以说安全呢，当然是第一个考量，你要到这个工作职场的时候，你要弄清楚呢，这职场第一个呢，他做什么，服务什么，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刚才讲过，个人认为说，你打工的时候就要去尝试，去看各个职业的类别，有不同的特性在哪里，它的好处在哪，它的缺点在哪，它的那个安全在哪里，你要这样，要先认清这一项。
那感觉这样刚刚听起来也是，就是如果老板不太重视安全的话，代表这个职场也不会很安全。
没错，
那是不是就要考虑可能要
把老板开除掉，
把老板开除掉，你才会有一个安全的职场环境。
没错，
对，了解到了，受教受教受教受教，
你要把老板开除掉吗？
事实的可以这样，就是感觉员工也不可以太怕说啊失去这份工作，然后就让自己暴露在一个危险的职场里面。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也蛮重要，就不能只是为了想要赚钱，然后就待在一个对自己一直很不安全的环境。他如果不安全，那你也要适当的去换另外一个环境。那自己的安全应该是会更重要的，对不对？对不对，老师？
对，好，这点以安全来讲，我自己的例子，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啦齁。我呢在高读高工的时候呢，就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之下，在为自己协会在奋斗。所以说我呢在当时在做水电的时候呢，以前我们大家知道说水电在这里门口这里装个开关 而开关里面是不是一个管子啊？嗯，塑胶管里面穿电线嘛，是不是？那电线那管子埋在墙壁里面，啊、哦，是讲砖墙都做好了，我们才用人去打一个凹槽，哦、把管子塞到里面鼓起来、哦，这样的工作。我以前在做这种工作呢，我整整呢做了一年半，每天出门呢就一个三磅的铁锤，嗯，啊、哦。三只凿子，的工作做了一年半了，因为那时候呢，我当学徒啊，那师傅就这样，哎、欸，嘿，他看我打好一个管道的，他就去装他的管子，我就从早到晚都做这样的工作。以前在这方面也没有告诉说，哎、欸，打那砖墙的时候会有很多灰尘、水泥灰、砖头灰，也没有告诉我说要戴口罩。可是我打了整整真的在那种工作场里面，我做了呢一年半的时间呢，也不晓得戴口罩，每天都灰尘啊，抹洋灰、抹水泥，也都不想戴口罩。
这也是一种安全问题，对吧？
对，老板没有告诉我，那时候小还小，也不懂这安全问题。可是到现在啊，几十年的，每次去体检照 X 光，哦，那个医生都告诉我，先生，你的肺部很白，要不要做个进一步检查？一直这样的告诉我，可是呢，啊，实际上我知道之前有一个医生，我告诉我说，你可能以前哦吸很多类似这种灰尘东西，有告诉过我的，所以造成这样一个我的肺部都是白的。可是我还想说，那现在的这种年龄呢，还要去考虑那些吗？
要吧，老师
要
吧，
健康一定要顾，好不好？
健康第一。
可是那我觉得是无法治疗啦。
对啊，所以才说是不是要更注重健康？因为健康问题是一旦影响了，就是很难复原。
没错，
就像老师的肺现在就已经白了，
已经白了，那、啊、怎么办？也是这样，也是没办法说，每次都红字这一项要追踪检查，我说不用追踪。欸、因为就以前我也不懂啊，老板没有告诉我，那老师没有告诉我，哎、欸，你在戴口罩啊、哦，所以现在我在做一些教育训练、安全教育训练的时候，
就会教他们，
对、嗯，
一定要教的，
一定要教他们。我就好，比如说我要去做安全教育上课的时候，我通常会跟他们的那个管理部讲说，我要到你们公司看一下，你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我才可以知道，我拍拍照。就放在 PowerPoint 上面说，我哪时候来看过公司的整个厂房，发现哪几个呢？
有安全隐患这样子。
对，好，员工注意什么？我通常会就上课的时候之前就在讲这一些东西，就建议他们干。有些公司真的会说，哎、欸，郑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要怎么做？我说这应该要管理部应该请一个专门的人呢。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员工是你的财产，你的资本、不要认为说啊，青菜，你没走的，我们走不掉。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呢，是安全是很重要，每个细节都要注意到，的部分不是说啊、发生了才来补救，那是错的。
那也好像也有可能会补救不了，对不对？
没错，
就看着老师的健康检查报告，好像补救不了，
不可逆了。
对、
不可逆，没错。所以我一个方式是这样，我就认为说，我就多运动啊，多运动的话呢，多运动有个好处，像我现在都在爬百岳。哇！我今年是爬了五座百岳啊，玉山今年是第五次去，啊，春夏冬就去，我说
老师有登顶吗？
玉山我登顶五次了。
哇，老师怕爬百岳登，哇吼，跟考证照一样，一年要跑五张，跑五座百岳这样。哎、
好，我一个原则就是这样，就自己身体要自己顾啦，蛮重要的啦。像我在企业界里面有几个公司就请我去当他们的技术顾问啦。技术顾问的话，我基本上几个原则啦，第一个就是注重安全啦。就安全，刚刚讲说。你们该这样做就怎么做，不要哈。请我说啊，你们要做，不做，卖做，换人就好。 第一个现在可能不好找的，
人越来越少怎么找、
啊、你要把这些人留着，这些人可能在你公司里面已经三年五年了，基本上三五年训练公司花的成本也不少的，因为一定要能教他带他，他对这公司是很了解的，对不对？我说就要把他好好的栽培留下来，让他因为生产就是那个他的赚钱啊。有一家公司我记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一家公司呢做很传统产业，就很吵到里面哦、喔、啊，第一个就很吵，有一次呢、喔、他们公司呢就忽然跳电了、啊、总经理呢、啊、说他在办公室眯着，发现、欸、公司怎么突然间怎么那么安静，用跑了跑到现场去才知道说跳电了。然后基本上以传统产业工厂在空空空砰砰砰，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工厂的机器是在印钞票呢，空一声就可能一毛钱，空两声两毛钱，二十四小时空几声就多少钱了呢？
好赚哦，
是不是？工厂都停摆的话，工厂是损失很大呢。所以说我就去这家公司帮他们忙说，因为什么状况？因为我用专业来讲是属于欠项了，因为我们有三条线的电，它断了一条，只剩两条线，第一个。公司的马达就烧了很多颗，损失惨重。
哇，好亏，
好亏啊！对啊，所以说第一个呢，这是观念的管理问题，观念的，所以说这样会不会造成意外？当然会有造成意外的，因为突然就停了，
一定
是有人手刚好在那个机器
啊，
保护都
对啊，就感觉都很危险
啊，所以说这会影响到安全问题呀。所以说帮我们说要如何改善，改善完之后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吧，也没有再跳电过了。
老师是神手吗？
没有，因为一个基本概念，这一个基本概念，因为他们里面就是你一讲在走就慢慢在走，没有去用心去探讨为什么问题的。所以说有时候我跟一些公司讲说，你在公司里面要给员工一个鼓励的，因为员工呢，所谓的专业，他做的呢，那个很熟，很熟的话呢，他一定知道在整个工作里面有多少盲点可以做改进的。去改进的话，第一个呢，他的那个时效性一定会提高，时效提高，这是必然的。像一家我在他们公司。我帮花了三年时间，从170几个员工，三年他们减少到100几个员工，因为整个制程跟他们调整都如何改变，可从这样的一个人事成本下来之后，公司更赚，对不对？可是有个缺点，有什么缺点呢？那员工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的动作不要那么快好不好？我们没投入呢。可是对老板来讲，企业主来讲是他这样是喜欢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自己，我们做这方面还是自己要拿捏，说要不要继续速度那么快、啊？因为要到那个一个水平，就要讲要慢下停下来。因为基本上一个工厂上养了很多人家庭，这点是蛮重要的，
工作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不可以随便跟拜拜吧？
没错。所以说在整个那个我们的公司里面，第一个呢，人那这就业人口少了之后，事实上第一个我就认为呢，有些危险工作呢，就要用呢那个机器去取代了。现在蛮多机，你看很多机器人、机手臂还蛮灵活的，
现在都很精密了啦，
啊、
就是机器还可以开刀，帮人开刀，机器手臂，对对，真的，就是现在机器已经发展的就是，
啊、
我知道机器人可以做那个冰淇淋啦，现在，
有我服务的学校就有一个机器人在泡咖啡啊，咖啡机器，对，所以说。事实上我在公司里面，在职场里面，我通常会跟管理部门讲说，有些东西第一个呢，你要改变你的设备的方式，设备危险的话尽量就不要
人工
用机器代，因为机器还 蛮现在不算贵的，尤其人现在不算贵，而值得，因为人呢比机器还贵。
啊、对。
第二个，人呢，因为现在少子化，人少了之后呢，
人更贵。
人更贵，没错啊，所以这点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所以说，有些产业设备维持工作，我们就交给机器人。可是现在很多的那个人呢，啊、哦，那个对于哈、哦、现在那个工作呢，有些想说啊，我们台湾的员工都不喜欢工作，有个抽单哎，或是比较那个那累的事情都不想做，都想说找新住民。我个人认为啦，哈，这个人的看法是也不应该全部这样子的，不要把它当次等公民这样的看待，这是不对的啦。所以说我认为说，有些该用机器取代就用机器取代，减少人力，未来一定要这样。
而且这样也更加安全。
没错。所以在安全上，我是认为说，不应该有些不应该人做就不应该人做。基本上是对的。
那会长，因为怎么突然
他被 Q 到这样子，请说，请说，请说。
因为你们也会办大型活动啊，像是刚刚在后场有说，你们有要办那个草地音乐季，是吗？
哎，这偷打广告可以吗？
校外人士可以参加吗？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就是下周11月18、19，欢迎来我们阳明交通大学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
草地音乐季，
对，好，打广告完回归正
题。好，你这样会让我想要偏题，我想要知道艺人有谁。
可以看我们粉专。
好
，OK，
好，就像那种草地音乐季这种大型活动，一定会需要人力以及场部嘛。
对 对, 對。
那场部，你们之前有遇到过什么不安全的事情吗？
目前的话没有，但因为我想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在事前一定要做好最佳的防护。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如果大型的活动出意外的话，那就会是很大很大的灾难。对，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比如说事前的会议，我们就会去确认说大家当天的状况，大家当天工作是什么，那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大家都要小心不要受伤，就会再三提醒。然后在活动现场的话也会特别提醒大家说，哎，现在要哪边要干嘛了，那大家不要靠近，然后怎样危险危险，就是我觉得意外是这样。像我前阵子才出车祸，然后我以前是有点飙仔，你知道，就是骑在路上
来你骑多少，
技术很好，然后就会有点比较没有那么谨慎。但是我真的摔下去之后，然后可能也害到别人之后，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自己在路上你
原来这么危险，
而且你不止自己受伤，你会影响到别人，就是所以自己上路就会非常的小心，就是知道说哦，我一摔下去就是我要花3个月的时间休养，我3个月的身心状况就会受影响，然后我也要付出金钱上的代价，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所以虽然这样说不太好，但就是你真的自己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很有危机意识跟安全意识，知道说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要非常的谨慎。然后像比如说宿舍的那个楼梯也都会有防火门，它其实要常闭式的，就是你要常关起来，不然到时候真的起火灾了，然后那整个宿舍都会是烟雾弥漫。对，但其实大家因为有些人也会走楼梯，所以其实有些人那个门都会一直打开。对，但像我自己在走的话，我就会每走一层，我去把下门关上，然后走一层又关上，这样子。就是在很多事件之后，就会知道说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真的受伤了，你人没了，你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就是坐在这里，然后跟主持人跟
超哥聊天。
对，因为真的安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到现在身上还有就是车祸的伤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就觉得说，在职场上也是，就是所有工作都有自己的风险。然后我也会觉得，像服务业或者是比如说工地现场这些的安全都是比较肉眼可见的，但是其实或许可能高科技产业也有自己的职业上的安全的疑虑在。对，那其实这方面可能就要特别的更小心谨慎，因为你会以为好像没有，但其实说不定在你以为没有的时候它就已经要发生了，发生下去就来不及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年轻人都会有点，你知道，就是比较不受教，
就是那个初生之犊，
对，初生之犊不怕不畏虎，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事情啊都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你真的受伤下去之后，你就会知道 有没有关系、
嗯、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真的大家都以为自己就是会没事这样子。嗯，我那时候我也想要说什么，哎、欸、我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出过车祸、嗯、但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这种想法千万不能有。对对对，切身之痛，切身之痛。
像一个人出了车祸，那年轻人像说，哎、欸、我就出车祸是我的事情啊，可是真的出了车祸、嗯、
比如说影响到别人，
你至少你的家人爸爸妈妈就可能，如果你是住院然后是坐轮椅坐那个、嗯、是全家都大乱、
哦那個啊、大家也要照顾
大乱了、嗯、都变成大乱，所以说很多人就这样、嗯、安全就是一念之间呢、啊、
对，
是蛮重要的。很多年轻人都说啊就怪歹机啊，摔了就摔了，
你不要管，不干你
对啊
这样子，
不会这样这么单纯，一定全家搞不好都这样投入，但帮轮流帮你去看，全都是大乱的、嗯。第一个呢，整个时序都乱；第二个花很多钱；第三个，如果恢复到原状，也不一定要那么好、喔、
对、啊、
有人老人家说啊，怕的就不会比原来还好了。
而且就是自己多注意一点，哦、让别人也会更安全。
没错。
对，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安全的话，其实
这个社会就会
对这个社会就会更安全，
更和谐、更安全。
对，
没错。哎，蛮重要的。
嗯，那老师今天是不是也有准备那个关于这什么职场安全的 PPT 要跟大家
对
观众朋友们来说一下？
对，下一个场次我们就来讲职业安全的部分，因为职业安全的部分的话是蛮重要的。嗯、我说刚刚提到说安全呢，
是
不能打折扣，
对，
不能打折扣。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